这种会做一个把之前不完的部分再做一些的补充，所以其实原先还想要可能 cover 到更多的内容啊，但是神带领我们到这个到什么地步就到什么地步，所以我就打算在今天把最后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救赎历史跟世界历史的这个专题给他。尽量可以在今天把它结束掉啊。如果可以留下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到下一次就是最后一次的时候再来补充。对，线上的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哈。那如果我听不到你们讲话，听不到你们讲话的话，可以，如果有问题的话就。打字，或者是我看看，到时候我再把声音调一下。好，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的敬拜，也赐给我们在你话语里头的讨论思想啊。你自己叫我们可以安静在你面前，也叫我们可以活泼在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这样一个。主日学的专题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里面。好，我们要讨论的是你放在我们眼前的对这个眼前的时代的认识，以及主你自己在启示当中所向我们显明的历史的意义。这是一个不容易讨论的题目。好，我们就求助你赐给我们将都有寻求谦卑的心。好，或许我们并不能面面俱到的来讨论这个问题，但求主你自己叫我们经过今天的讨论。会对我们信仰的框架有更多的认识，对主您自己的救恩有更多的信心，也对我们面临的这个时代有更多的了解跟认识。我们求你叫说的听的都蒙同一个圣灵所感动，都同被你来造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哈。我们照样看几段经文。圣经里头说到时间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这样一些的教导。以弗所书5章16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里提到了时间以及现今的世代这个世代在圣经里面呢是有一个特别的所指它是跟这种末世是有关的就像这个希伯来书。说到一开始讲到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那个诸世界其实跟这个世代是同一个意思。那哥罗西书4章5节说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也讲到在时间里面我们跟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传福音的这个主题，用智慧跟外人交往。那彼得前书的4章2节讲到，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上帝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也讲到我们在得救以后，这种被救赎以后我们的时间观念也发生了改变我们今后是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那希伯来书12章1节他讲到这一个。前面第11章说到了很多很先贤所信这个一个信心的这种名人榜我们不如果不说是英雄榜的话，希伯来书第12章就提到了我们的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的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里特别讲到我们的主是创始成终的主他是时间的开始，也是时间的终结，他是成就历史意义的那一位救主他因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这短短的一句话，就把这一个历史当中，救赎历史，甚至是整个世界历史当中，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概括了出来。好，那我们在谈到历史的时候，就会谈到十字架，谈到基督的受死跟他的复活。 所以在整本圣经的最后，启示录的22章12节，主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的所行报应他。”这里讲到了一个历史终局的一个情景哈。然后他说：“我是阿尔法，我是 Omega，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啊，讲到了这一个，刚才王牧师在正道的时候也提到了历史啊，提到了 history，就是他的故事啊。所以这句话是一个很帮我们很具体的来理解为什么说历史啊是他的故事。OK。那么之前呢，啊，我们稍做一个回顾的话，我们在上一节的讨论当中呢，我们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公共神学，公共神学就是我们怎么把领受的特殊启示就是圣经给我们的道理、救恩的道理，它并不是跟这个世界完全无关的那我们怎么把这个特殊启示应用在公共领域，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话题，也其实也是今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在思考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圣诞的季节里头，我们效法救主的这种道成肉身，可以进入文化，然后既不去妥协，不去削减福音的这种本质的信息，但又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处境化按照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向着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有这样子这两方面同时都去兼顾到，去在传福音的时候兼顾到这两个部分。那上次我们也提到了一个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功用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这种有机的联系上周我们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背景我们需要补充的解释一下。就是说，没有特殊启示，普遍启示是盲目的；没有普遍启示，特殊启示是空洞的。它必须放在一个语境里头来理解这个语境就是末世论或者是一个圣约的概念因为呢，当我们在读这个正统的神学的书籍的时候特别是很多这种经典的系统神学的书里面它都会讲到普遍启示，讲到特殊启示。都会总结出这个四个特性那这四个特性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一章看到特殊启示的这四个特性，就是圣经是一开始是讲到自然之光然后说到圣经的启示是最为必须的讲到圣经对于我们得救的这种必要性然后第二个。圣经是充分的这些我时间关系我不一一的去对照信经但是在威敏信条里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四点的教导，就它的必要性、它的充分性、它的权威性，还有它的这个清晰性clarity。那这四个特性其实同时也是普遍启示所具有的那在他们各自运作的这种领域里面来发挥作用那这是一个背景，当然这个如果当成一个专门的课程可以，我们可以做完整的一节课，或者是甚至是一个完整的课程但是这里我就稍微作为一个背景我们提出来一下，它是在一个圣约的关系里头，是一种不可割裂彼此作用的关系那特殊启示，因为有了特殊启示和普遍启示的这种有机的关系，使得我们所传讲的福音是具有这一种的公共性这是上一节课我们提到的一个回顾。那上一次呢，我们也提到了一种的理论，就叫做种族批判理论这个种族批判理论在美国呢我们也对它呢做了一些这种总结跟梳理它现在对于美国的学校的教育它很深入地进入到了美国学校教育的这种方方面面。那最主要的一点，它是对美国历史有一种重新的解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对传福音的我们的课程回到我们课程的题目叫做"当前处境下福音的传讲与挑战"。所以这个当前的处境，我们面临的这种福音的挑战虽然说。这个日光之下无新事，人的罪性在人堕落以来都是一样的那这个我们面临的时代也有 它自己独特的地方啊。那这个就其实就是涉及了一种统一跟多样的一个的关系哈。这一点我们放在后面说，因为这个上一次这个讲到回顾的时候，这个梁毅兄提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三位一体上帝的一跟多哈。它为什么这个 unity 跟 diversity 啊，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哈？这是个很困难的题目。但是这个问题呢，其实跟我们理解历史是有关的哈。就是现今我们所面临的这个时代哈，事实上它是在启蒙运动以后都进入了一种现代性的文化的环境当中。而这个现代性的文化环境，它的产生本来就是基于一种反基督教信仰而产生而设计的，啊，这是难处。就是我们看《读使徒行传》，在初代教会啊，使徒们去传福音，对于犹太人也好，对外邦人也好，他们也许听到的是一个新的信息，他们只是需要去反省他们原来的这种。这个对旧约的理解，以及反省他们原来的这种希腊文化啊，或者是这种各种堕落的文化，为什么福音可以进入到他们的文化当中？为什么他们可以被圣灵所感动，去相信耶稣基督是独一的救主，相信这个是真理？那在今天呢，这个时代我们所面对的这个文化环境其实是更加的艰巨的，因为整个现代性启蒙运动以来就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推翻，所谓推翻权威。这个权威其实就是指的是基督教的权威。因为在整个的中世纪基督教就成为一种的主流文化。那启蒙运动为了要证明他自己是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为了证明说人类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啊，他所有的这种所有的这个。理论虽然不同，我们会看到不同的流派，有欧洲大陆的，有这个，有英国的、法国的有这个左派、有右派等等等等。但这些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反基督教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这一点，所以解释历史很重要，对不对？我们在面对传福音的挑战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好多这种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世界那个时候科学就是启蒙的科学打破了中世纪的黑暗，在对历史的阐述当中也有很多这个像十字军东征像这种包括这些美国的立国像我们说到这个 CRT 对美国历史的重新的阐的的的阐释这些的部分其实它都有个目的就是去基督教化所以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历史，以及。我们怎么理解历史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话题，一个问题。所以，就像这里头讲到的，与初代教会面临的文化相比，我们是处在一个刻意防备文化福音的这种文化的海洋当中然后，这个文化的海洋尽管庞杂，都有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就是现代性那我们来理解一下什么是现代性，其实都是很大的话题。我希望说，在很短的半个小时里头，给大家勾勒一个很粗的线条大家来对这个现代性有一个感觉其实我们都活在现代性里头在这个那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种比较，把它的几个主要的特点或者它的主要的线索，希望可以很粗线条的把它勾画出来，因为现代性是个很复杂的东西。那我们在讲到构成世界观体系的时候我们说圣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完整的理解这种世界的一个框架圣经福音的本质聚焦在耶稣基督的所事跟所为上面，但全本圣经围绕着基督的所事跟所为，其实它背后回答了关于我们人生所有重要的问题的这些的答案像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世界是怎么来的？世界要去，整个这个世界时间的 终局之间的走向是哪里？这个世界的有没有体？这个本体跟所谓用现代哲学的话讲，就是本体界跟现象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我们怎么认识这个世界？为什么我们的认识成为可能？为什么我所知道的是真的？那我又怎么做？就是我的，就是认识论跟伦理学的部分什么是善恶的标准在哪里？人有没有可能真正的去？这些都是现代的哲学，或者说在现代性底下，试图抛开上帝跟他的启示作为出发点，来构建一个给所有人的这种人生问题的答案。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大概的来看一看，这个演变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会关注在宇宙论的这一块，就是 becoming 我们讲到四个部分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伦理学今天我们把最后一块的拼图给它补上我们前面已经讨论了其他的这三个部分，那么今天就看一看这个宇宙论的部分。好，关于什么是历史我们怎么理解历史大家可以想一想时间是什么？其实我们不太能够知道时间是什么。好像从前过去的日子会留在我们的记忆当中，但是过去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将来又是什么？我们怎么知道说过去跟将来是什么关系？以及我们可不可以对将来有一个预判？以及当下到底有没有现在？就是我现在说话的这一秒钟，其实已经不是上一秒钟的那个状态了那为什么我们可以感觉到这样子的一种连续性？那上帝为什么要创造时间？时间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像在最早的古希腊的这个哲学家克拉迪鲁，他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对吧？就人不能再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就是在表明这种时间的流逝它具有这种不可重复性。这是一种古典的对时间的感知我们会按照这个步骤一慢慢的来看。那伏尔泰呢？伏尔泰是就是启蒙运动的一个导师一个先驱。他说，历史的规律就是从迷信到理性去开创一种幸福世俗进步的新世界这是他对于时间或者是对于历史的一个的理解。那再看第三个人叫做克林伍德他是这个一个英国的历史学家，他提出来一个观点他是个很有名的，就是在历史哲学这个学科里头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伏尔泰先提出了这个学科的一个开端就是我们在研究历史的规律、历史的进步的时候，克林伍德说，历史的目的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知而实现的，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他。这也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其实没有什么客观的纯粹的历史，对吧？就同样一件事情，你让不同的人去记录，它是有不同的版本。所以电影上面有一个电影叫《罗生门》然后这个还有这个很多话都是在讲这件事情的，1000个人有1000个哈姆雷特等等的。所以他说，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我们今天得到的这种历史的观念对于中世纪的观念，要看到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听学东西的时候，很容易就直接把我们付出了努力学到的东西当成真理来接受因为这是我们花了时间去背的，对不对？我不会轻易把它抛弃这就是我在跟很多的这些福音朋友在聊天的时候，发现他为什么很固执因为那是他前半辈子都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了如果让他否认自己，那是件很痛苦的事情的，但是历史事实上它具有很强的这种主观性。那么洛维特是基督徒也是历史学家，他写过一本很重要的书叫做《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当然，今天我们的题目也是《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但我们的视角跟他略有不同但是洛维特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就是说，即便是历史事件，也只有当他们只是现实事件彼岸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才有意义。换句话说呢，洛维特提到了历史的流动，它有一个末世论的指向或者一个末世论的意义就是 啊，否则的话，我们就无从理解历史，就你不知道说这种相似性跟不同，跟这种他们到底为什么我们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好，举个例子来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像它是不是在重复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是，又好像不是。那我们就没有办法从过去的经验完全的推导我们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对吧？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着相似性这就是那个问题一根多的关系到底在哪里？那洛维特就是说，他事实上是只是着现实世界彼岸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才具有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历史它有一个终局，它有一个终点是这是大家对于历史的认识当中会在现代以后，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必然包含着末世论的这么一个元素在里面那后面我们看两位的神学家一个是霍志恒，或者是在有一些比较早的翻译版本里头叫做魏斯坚叫做英文叫做 Voss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神学家，他等于是开创了圣经神学这么一个科目。那圣经神学其实也不新鲜。如果说我们在旧的这个信仰告白当中没有很清楚的看到圣经神学这个概念，或者是救赎历史这个概念的时候，但是当时比如说《威斯敏斯特信条》大小要理问答里头是包含了这样子的教导或者观念的，只是他在应对，就像今天牧师讲到的当中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这个系统的神学或者是真理当时被系统化的表述出来的真理，都是一个是为了兼顾教会，第二个是为了应对当时的这种错误的教导或者文化的挑战。所以在当初在对初代教会来讲这个应对诺斯底主义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在信经的表达当中反映出那种对诺斯底主义的纠正所以同样的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出现的这个时代当中他们要面对的其实是主要 address 的问题，第一个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的问题，再其次就是其他欧洲其他属灵传统，比如说路德宗的教义比如说这个亚米念的教义他会考虑到还有当时出现的这些还完全进入到启蒙时代，但是初期的一些这种文化上面的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这个结构的严谨跟它这种细致是超过了初代的这些的信经跟信条。那后来随着启蒙运动的出现，就是这种世俗的挑战其实是更大了所以圣经神学呢，它其实是有点在应对当时第一个是自由派的神学第二个是进化论带来的这种对时间对历史发展的这种认识。所以圣经神学特别的去处理历史发展的这个维度所以他好回来时间关系他主要的观点就是说救赎的进展是有机渐进的启示的进展也是具有同样的本质，也就是有机渐进的。那么有机跟渐进呢，其实就是讲到了为什么它是有机的，有机就是一种前后的关联性旧约跟新约。我们如果用一个例子来解释有机的话其中的一个就是树的种子跟长大以后的树这个树的种子慢慢的发芽生长，长成小树，然后长出那个树根，慢慢的越来越深入土壤，然后它的树枝越来越多，然后到了春天叶子长出来，夏天叶子变得茂盛秋天结了果实然后慢慢这个叶子凋零。我们看到它是同一棵树，只是在时间的发展过程当中，从那个种子里包含的信息，它发展成一棵树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它们彼此之间 并没有发生那种质的突变啊，就像进化论所说的，从第一个种类变成了第二个种类，它并没有发生这种突变啊。那么我们在研究生物的时候，也会特别会提到一个例子，就是眼睛啊，眼睛的那个构造的复杂，它的复杂性在哪里？就是我们不能够区分出这个眼睛的第一个部位跟第二个部位哪一个是先进化出来的。这个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它们互相依赖、互相依存啊。你的 A 功能必须依赖于 B 功能，B 功能反过来也依赖于 A 功能。你不知道说这个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啊？这个叫做有机性。然后同时它又呈现出一种渐进性。那么这个渐进性就是跟它后面应对的这一种对时间的认识，其实就是进化论所提供的这种量变到质变，从物质到意识的这个路线啊，是表明了上帝的救赎计划，它是有机的，但是也是在时间中慢慢发展起来的。那么这就是涉及到了一个一跟多的关系啊。我们知道，在救恩它为什么不会发散性的去发展？因为它在永恒当中有一个计划。这个永恒当中的计划就决定了在历史当中它整个发展开展的走向啊，不会偏离这个计划。那么，但是在时间当中，它又呈现出了多样性。这个多样性当中又包含了一致性。那最好的一个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啊，就是在古时，上帝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啊，这句话就讲到了这个启示的多样性啊，跟渐进性，多次多方就包含了很长的这个千年的这种的信息，从亚当堕落开始啊，创世纪3章15节，女人的后裔跟蛇的后裔要彼此为仇，然后就发展出了挪亚方舟，挪亚方舟的事件，那时间关系就不全部展开来讲，大家可以看到从人一堕落，一直到最后，先知许多的先知，他们在预告弥赛亚的到来，整个以色列的历史都是充满了多样性啊。但是他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他的受死，他的复活，就是这个多样性里头的这种一致性的信息的归结啊。那所以我们再看一段话啊，就是这也是曾经教过我释经学的老师哈，叫 Van Purchase，他在他有几本这种比较对影响蛮大的一些的书籍哈，这一本呢是最近比较新出的，叫 Redeeming Our Thinking About History 啊，他说上帝控制了整个事件的意义，就是一致性和整体性在这个世界上就反映了上帝的计划啊，就这个世界上的所包含的一致性跟多样性，反映了上帝的计划，而上帝的计划又反映了三位一体上帝他自己的一致性跟多样性，所以我们是依靠三位一体的上帝作为一个最终的基础或者最终的一个本体，让我们有能力去理解历史啊，去反思历史啊，这是他对于历史的一个一致性跟多样性的一个的总结。好，我们回顾一下哈，在现代以前哈。古代的人他是怎么看历史的？古典时代呢？这种比较常见的宇宙论，就是世界的时间是一种无目的、周期性的循环运动啊。他看不到这种我们刚才说历史的这种末世论的这个目的所在。所以对于古代人来讲，第一个，他们很朴素地观察到四季更迭都是一样，然后人的生老病死一代又一代啊，重复，不断的重复。他们看到的都是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啊，他看到的都就是一种不断的重复。那么在这种不断的重复当中，他们都会觉得这个世界是没有目的的， 而且从前的时代是最好的，有一种复古的思想或者一种怀旧的情绪在里头。这其实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堕落的人对于伊甸园的追想，这种情绪，这种在循环重复当中的怀旧就很直观的跟人堕落以后的那种想要回归起初的那种想法是有关的那我们举两个例子，第一个是古希腊古希腊里的这个时间观里头呢，有一本著作，荷西尔的，就是也是在早期的这种柏拉图、苏格拉底之前的这些哲学家，他有本书叫《工作与时日》，就提到了五个时代：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英雄时代、黑铁时代。那这五个时代的状况是每况愈下的，是越来越糟的那么，他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是叫做英雄时代，或者是还不到黑铁时代那个时候。那柏拉图呢，在他的一个著作里头，克拉迪鲁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人不能同一次两次踏进同一条河的那个人他在这本书里头，他就是说，在黄金时代的时候，人类是美好而高贵的从智慧当中派生，人与神是和平相处的。那所以他们都在怀念当时黄金时代的那种那种情况那种没有堕落的情况。那这种情绪，中国大陆有一个我蛮喜欢的作家在我小时候蛮喜欢作家叫做王小波。王小波也就按照这个黄金时代、白银时代，他写了一个系列的小说其实有一点那种荒诞有点那种黑色幽默，蛮有趣的。那在这种对过去的怀旧怀想当中，同时会有一种对命运的宿命的一个恐惧那希腊神话里头有很多关于宿命论的这种因素在里面。那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俄狄浦斯情结俄狄浦斯杀父娶母的故事。他不管经过多少波折，不管经过多少想要改变命运的努力，最终都会落到这个命运所已经规定的这个咒诅里面，怎么样，人都逃不了命运的咒诅。所以，那个希腊神话里面最厉害的是命运女神命运女神是超过这些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还有这些英雄，他们做了很多很伟大的努力，想要改变改变这个自己的结局，但最终都难逃这种命运所以，这是一种古代的历史观或者时间观。中国人也是有类似的观念中国，他不太提宿命论，但是同样有黄金时代的这样一种的记载像比较有名的就是在《礼记》里头有一段很有名的篇幅我想这个中学课本里面都会，也就是那个这个孙中山先生写到天下为公的这个出处跟来历就是这段话。他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不全部都念了。他意思就是在上古的时候跟黄金时代一样曾经出现过一个美好的岁月在这种可能这种尧舜，就是杜甫也写诗说："这个治君尧舜上，对吧？在使风俗淳。"大概就是对于这种大同世界的一种的追想。那现在的世界叫做大道既已，天下为家当然就不再是天下为公了我们各顾各的，各家自扫门前雪。中国人这种，我们说到那个伦理观念的时候说这种这个差序格局的时候，是以这种家庭为单位的，所以他就提到了这个各倾其心，各执己子，或立而为大人事，以其为礼。就是这个礼教的出现，是为了规范这种堕落以后的人的情况，所以他把这个东西叫做小康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的提法都是跟这个观念是有关的。好，那话说回来，我是浪费了太多时间了对不起，那个所以好在我们还有一节课，这个奥古斯丁对于这种古典的时间观念他是怎么回应的就我们看到古代人，他对这种循环往复的时间，并且他去 追忆上古时代那种美好的一个时年代或者岁月啊，并且觉得时间无始无终的这种观念。奥古斯丁面对这种古典的历史观，他的《上帝之城》啊，当然是既是一部伟大的灵修著作，也是一部伟大的护教学的著作啊。所以在《上帝之城》里头，奥古斯丁就提出了这个时间是一个被造的性质，是跟世界一同被创造的，因为是上帝创造了时间，时间跟空间在神的手里就成了一个的器皿。或者成了一个容器，那么历史也是有终点的啊，时间有开始也有终点，历史的终点就是上帝之城对于那个地上的国的一个的胜利，最终上帝的国要胜过这事实地上的国，这是奥古斯丁的伟大之处，他对于当时这种古典的历史观念或者时间观念的一个回应，那在他的这个著作里头。我们看到了一个很正确的圣经所启示的一个时间的框架，但是有一个东西还不是那么清晰啊，就是关于末世论。末世论，因为他当时这个回应对当时的文化环境来说就已经足够了啊，已经足够伟大，可以回答当时所有的这些的挑战了。好，我们看看啊，后来呢，在启蒙运动以后，就出现了一种全新的一种时间的理解，或者新的时间的意义。好，那这也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一个具体的环境所在。这种新的时间意识呢，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以后，哈，这里有一些的引用，我是引用了一本书，哈，就是这个国内的一个华东政法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刘擎哈，他是近年来比较引人关注的一位学者，他一直致力于这种中西文化的这种这个融合吧哈，那他应该是比较算是在国内是比较自由派的学者，也是比较是人比较受欢迎的这种做这种哲学或者是思想普及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卖得挺好，叫做《西方现代思想讲义》哈，所以我就找出来翻了一下哈，然后引用了他当中的一些话。他在讲到现代性的时候，他说人们呢对当下的时代表现出越来越强的敏感啊，当下的时代不再是以往的延续和重复，而是前所未有，是崭新的啊。他还讲到这种对现代性带来的对时间的一种看法，更关注在现在了。那对这种时间观念相呼应的现代呢，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和主体性的肯定。人类从循环的历史宿命和束缚中被解放出来，成为自由的、有目的的创造者，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啊，这就是其实也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啊，我们说启蒙运动，如果我们追根溯源的话，说这个理性主义，我们可以找到很多导师。那很有名的一个就是理性主义三杰的第一个就是笛卡尔啊。笛卡尔的话大家都耳熟能详，说"我思故我在"。那"我思故我在"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划时代的口号呢？因为它从古典的这种柏拉图跟亚里士多德的时间观里头挣脱出来，把人当成主体啊，把这种做理性思考的人作为一个存在的前提啊，就是把这种主体性极大的凸显出来。所以他说，现代是意味着对人的创造性跟主体性的一种肯定。那么另外一个启蒙运动在笛卡尔之后一个重要的人物康德，他在一篇文章《什么是启蒙运动》里头，他说，启蒙运动的口号就是要大胆的运用你自己的理智啊。我们可以联想到今天我们的这样周围的这个世界哈，事实上很多你说自由主义也好啊，共产主义也好，看似是敌对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阵营，事实上他们都统一，其实都是现代性的产物啊，就大胆运用你的理性，只是他用你的理性想出不同的理论来而已。要摆脱蒙昧的不成熟的状态，只有经得起理性的自由公开检查拿的东西才能博得理性的尊敬啊，所以这种思想、这种理念也极大的冲击了后来这种神学上的发展啊。所以自由派神学是怎么来的？自由派神学就是受启蒙思想影响的神学以至于失去了这个启示的基础啊。那但是呢，启蒙理性它虽然 这种时间观念从原来这种循环的时间观变成了一种开放的自由的时间观以后呢，也带来了两个的困境。第一个就是信仰上的困境人他推翻了中世纪的这种教导以后人就不再信仰上帝，不再信仰上帝，那么信什么？信理性会带来问题的那到底信什么？这就变成现代性的一个困境。第二个呢，就是人应该怎么样被组织起来，互相的管理？我们应该被谁管？谁有这种统治的合法性？所以这个启蒙运动就带来了，你看现在不但有科学的发展，还有现代的这种民族国家的产生然后这种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其实它都在回答这些的问题我们生活的意义是什么？那等级制度瓦解以后，谁应该被谁统治？谁应该来统治谁？都是发现这种林林总总的各种各样的学说其实都是在解决这两个困境。那么现代性对历史的看法，如果再具体一点的讲，在17世纪的法国出现过一个很有名的事件，叫做"古今之争"。这个法语我不会念。那它原来是一场关于艺术、关于文化的争论，就是古典风格的艺术比较好，还是现代风格的艺术比较好？但是这个争论慢慢的从法国延续到英国跟德国，然后一直持续，不断的持续，不断的发酵。结果，所有针对现代性提出的问题，都被随着当时这种自然科学跟工业文明的迅猛的发展都掩盖了。到底古典比较好还是现代比较好？后来就变成不言而喻，当然是现代比较好因为现代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很多的好处。特别是到了这个19世纪的下半叶，对进步的信念达到了顶峰所以我们就看到很多未来主义的艺术跟文学。那埃菲尔铁塔大家都很熟悉，你看到这个造型，高耸入云，然后全部是钢铁造成的一种很强的工业风今天有很多这种咖啡馆以前我们住在厦门的时候，厦门是个旅游城市，还有很多这种让人家去歇脚的这种咖啡馆然后这种咖啡馆里头以前是布置的很温馨像古典那种欧洲的那种感觉，厚厚的那个垫子然后这种后来比较流行的就是这种的工业风这种工业风就全部里面全部漆成黑色然后那种黄黄的灯光然后全部都是那种钢筋水泥，那个房顶也不漆然后那些年轻人就很喜欢去，就是因为它里头有这种类似埃菲尔铁塔的这种感觉在里头，它就成了一种公共的巨型的公共的纪念物所以这个它就取代了你看，好像古代埃及的金字塔这种纪念碑，它是一种时代的象征是一种，它是一个的标志就是顺便说一下，就是有个很有趣的中国的学者叫做巫鸿，他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他是第一个把中国的这种古代的艺术跟世界历史上的这些艺术拿出来比较跟讨论的一个人他有个观点就是说世界上的很多古代的文明都是用这种大型的纪念碑来凸显他们的这种他们文化的那个特点的像金字塔也好像这种泰姬陵或者是像这个等等等等，都是一种大型的纪念碑。但是在中国的古代，没有这种大型纪念碑那个万里长城不算它那个是实用性的，就是所以中国是一种能够起到这种作用的，叫做礼器。所以中国人都是一个鼎那个鼎上面画着一些当时鬼神的符号或者是那种古代那种儒士儒生佩戴的玉佩等等的，都其实你仔细去分析都蛮有意思的。那所以就看到说，现代性它是一个世俗的王国，在其中人取代上帝成为万物的中心，并且试图运用一种新的科学和与之相伴的技术来掌控未来和拥有自然，这一点到现在都没有改变到今天我们会看到美国在这种科技高速的发展底下，就会看到这些代表性的人物，像 这个乔布斯啊，发明苹果的总裁，然后现在的这个伊隆马斯克啊，都是这个掌握了这种最新的科技，然后并用这种最新的科技来掌控未来跟拥有自然的这样一些的代表。所以这个我们看这张图上面这几个人Francis 培根呢，他说在启蒙运动是受到了这种希腊思想的影响，但是希腊人只不过是一些还不成熟的孩子啊。当这个启蒙思想带给人的这种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对理性的运用这种无限的好像看到了一个无限美好的无限可能性的世界的时候这就大大的激发了人去探索历史的走向，去探索我们今天可以干什么这件事情，所以就出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论其实是在启蒙思想在生物学上的一个的反应而已然后出现了在心理学的领域出现了弗洛伊德那弗洛伊德就具体的就不讲了时间关系。然后在社会学的领域出现了马克思这些人都是被所谓现代性这个巨大的积雪所激励，他们所迸发出来的这些对于人、对于世界、对于历史对于社会重新的思考跟定义，都是他们对理性的这种的运用。那么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现代性它带来了全球化现代性产生了现代的国家。产生了现在的工业，然后贸易的极大的发展就使得全球性的贸易开始开展。那全球性的贸易开展就打破了原来的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所以我们为什么说现代性它是一种末世性的一种，它具有宗教的性质它不光是一个科技而已，因为它的这种全球性，事实上我们在五旬节看到什么，就是万国万民他们开始讲一样的语言。开始在教会里头合而为一，那么现代性在某种程度上，它好像在取代这个东西就你看这个哥伦比亚的这个一个教授叫做巴格沃蒂他对全球化提出过一个很正确的定义，就是戴安娜王妃之死。我们在戴安娜王妃的死亡这件事情上看到了什么叫做全球化那很有意思我跟大家念一下。他说，一位英国的王妃，她带着埃及的男友，在法国的一条隧道里面装车，开的是一辆德国车，安装着荷兰的发动机，司机是一个比利时人，他喝多了苏格兰的 whisky，追赶他们的是意大利的狗仔队，骑着日本的摩托车，为他医疗的是一位美国的医生，用的是巴西的药品。这个消息是一个加拿大人传出来的，使用的是比尔盖茨的技术。你可能正在一台电脑上阅读这个消息。这个电脑是台湾制造的芯片，韩国生产的显示器，有一个印度的卡车司机运输，被印尼人截获，由硅谷的码头工人卸货，然后有一个墨西哥非法移民送到你的手里面。这就是全球化，在每一环都是充满了这种全球互相配合的这个概念所以全球化就带来了这种很大的融合。但是全球化，很多人想要利用全球化去传福音。但是效果不好，因为全球化背后的那个理念，全球化给人的那种精神上的那个刺激是本身它就是反福音的，因为现代性本来是站在反中世纪、反基督教的这个基础上去开展跟进行的。那我们怎么去应对那现代性呢？它虽然有这么多好像激励人心的东西。但是现代性有他自己所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我们在不断的这种进步、科技进步经济发展甚至是这种政治不断的融合我们看到好多在一些这种革命的浪潮当中，不断一些专制的政府慢慢的被民主政府取代慢慢的世界好像在走向一个共同的方向的时候，常常我们就会被天上掉下来一块石头砸一下不然会嘣一下，你就掉到了一个 出不来的坑里头啊。所以，两次世界大战就显示了人类的进步并不是只有这种建设性，还具有可怕的毁灭性。这也是上帝的手在后面啊，就是让人知道说，你就像当初神变乱语音啊，让那个巴别塔没有办法建起来一样啊，现代性这座全新的巴别塔啊，它也事实上也没有办法真正被建起来啊，它会碰到，总是会碰到意想不到，在高歌猛进的时候，总是会碰到这种毁灭性的事件。那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人们就开始对现代性进行反思跟批判。啊，那有大概有两条路线，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回到古典，回到理性主义啊，回到这种，就是现代性是误入歧途啊，我们应该回到那个起点当中去。所以这个恢复的古典主义呢，我们会看到一些有代表性的学者啊，像沃格林哈，像这个批判二战的阿伦特，他们多多少少啊，不是有一种古典主义的倾向。那另一条呢，是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并不能阻碍现代性的发展，就是我们要去解决现代性，是要回到现代性的本质本身去，就是用现代性来治疗现代性。所以有人把这个叫后现代。那事实上，后现代跟现代性，在我看来是一回事啊，他们的根是一样的。那后就有一些称作后结构主义的思想哈，这个时间关系也不具体的去讨论。我们在讨论 CRT 的时候，我们说它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啊，也受到了这种后结构主义的影响。那有一些这种存在主义，像海德格尔啊等等的，后面的一些人，像有名的学者，像福柯哈啊这种对啊，包括我们说的这个法兰克福学派，事实上都是这一种对现代性再一次的进行批判的这种的思路啊，包括其实马克思也是，为什么马克思被很多人追捧？因为他看到了现代性还有现代性的问题，他想要去解决现代性的问题，并提供了一种很完整的，好像末世论一样的一套的方案啊，好像是可操作的。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啊，那2001年还遇到了911事件啊，那这两张图片，一篇上面那个是柏林墙倒塌的时候啊，第二个是就是911的事件啊，这些事情都是对现代性的一种的冲击。那么后来我们又碰到了疫情啊，疫情其实也是一个巨大的对现代性的一个的冲击啊，我们在疫情里面这种全球化被严重的损害了啊，那这个就这种历史的终结，慢慢的看到好像不太可能哈。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文明上面的冲突啊，不光是有这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即便在美国的本土里面，这种不同的理念原来是可以在一个共和的框架底下去寻求共识跟合作的，现在我们也看到越来越艰难啊，越来越看到这种左右的执政理念更难共融了哈，所以这些都是现代性带来的一种焦虑跟困境。那全球化跟反全球化哈，制度跟文化的这些争论，大家都不晓得历史应当何去何从。我今天呢，我想把现代性的介绍讲完了。那后半部分就是旧主历史，本来后半部分应该是重点，但是我把前半部分讲的太多了哈。我们看看这个，好，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理解成一种对中世纪的一个反动的话，很容易把它看成是一种全新的东西，全新的事物，是一个革命性的存在。但事实上并不是，现代性它本身有一个神学上的起源，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发端于16、17世纪之前，其实就在教会内部就产生过的争议，对吧？因为我们一方面看到历史它有多样性，但是它日光之下也没有新事，在中世纪人们也是一样会碰到很多他们原来的神学理论没法解决的东西啊。我们说 说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一直都是跟文化互动的啊？我们的信仰为什么一直都是跟在文化的一个载体上去寻求那个时代最好的一个的表达？但是它里头有个不变的上帝启示的核心啊，这两个事情是同时存在的。这一点我们在中世纪的神学里面就看得特别的清楚啊，在保罗书信里头哈，你看他对于这个真理的解释，很多时候是借用一些。希腊人的观念或者概念，但是因为圣灵的保守是至于以至于圣经在末世的时候它没有错误，没有谬误，但后来的人就不没这么厉害了啊！就是在使徒之后的这些的教父，我们会看到他们对圣经的理解，事实上是有一个过程的啊。所以初代的教父啊，这些啊，这个艾任纽也好啊，德尔图良也好哈，他们其实每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哈，都各执一端哈，所以有这个亚历山大学派哈，也有这个有说拉丁文的学派，也有说希腊语的学派哈，等等的这种对这个圣经的理解都强调的部分都不太一样。那中世纪后来我们说奥古斯丁是一个比较集大成的人物，因为他比较系统的去反思了。当时所面对的文化的环境，并且对从前教父里面多多少少有一些偏颇，他都做出了这个纠正。那奥古斯丁之后，整个的拉丁世界就是神学再一次重新的被解释啊，被整合的时候，你会看到奥古斯丁他更多的是借鉴柏拉图的思想，但他做得比较好。就是他在使用柏拉图一些哲学理念来解释圣经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种根本性的偏差。那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人，叫做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也是一个他那个著作的丰富性是史无前例的。他那个神学大全是几百卷非常无所不包好像这个百科字典一样。所以阿奎那被称作天使博士就是说他是。古往今来知道最多的人那像天使一样知道很多的奥秘，但是这个托马斯·阿奎那，他很多时候他在表述他的神学的时候是借鉴了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那他在这种教义的丰富上是史无前例的但是他也是因为我们讲到福音跟文化的关系的时候，也是因为当时的那个时代，因为基督教是主流的文化他可以去。定义整个的主流文化，那在这个，所以阿奎那就成了当时一种主流的学说或者学问。那他所采用的这个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的背后，是一种对，也是一种对理性的一种的肯定，或者说是对一种我们回到这个观念来，为什么现代性并不像他自己声称的那么具有革命性呢？因为世界的历史对思想史克林伍德说，一切的历史都是思想史。那思想史里头，事实上也是在一跟多 （unity 跟 diversity） 的这种变动当中，像这个钟摆一样不断的在摆动的我们一开始最原来的经验都是看到的这个世界上的多。那么这个世界上的多，人为了要认识这个世界，堕落的人他就要在这个多当中去找规律，去找这种一致性。那把一致性做的最好的归纳的就是柏拉图他把这个多全部都集中在一个完美的一种的理念世界上面去。但是对柏拉图来讲，这个一跟多始终是没有办法协调的没有办法去。统合这个一跟多之间的关系的，所以它的一其实是一个不变的一个原型，是一个理念。那个多呢，事实上是参与到分有啊，它那个用的词叫做分有，是应该是 participate 或者是 share 这个词，分有那个理念，才有了今天它的实质、它的实在、它有这个存在的意义。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杯子它这个原型。它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原型，是因为它参与到那个理念世界当中那个完美的圆，否则它自己不可能成为一个圆它不然它就是零散的。那亚里士多德更强调一种 becoming，就是这个其实那个原来的那个存在并不是那么 先于经验就存在的，而是事物在发展变化当中，它慢慢的成为这个本质是一种 becoming 的过程，是一个变成的过程。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所谓共相跟殊相的关系。好，我们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看用中国的这个例子来做举例子好了，中国讲殊相或者讲变化讲的最多的是一部书，就是《易经》啊，《易经》就是在讲变啊，说世界上唯一不变的事情就是变，什么事情都在变。那么道家的思想好像老子啊，他更有那种本体论的思想啊，他在强调不变，在强调无为啊，在强调这个不变是超过变的啊。所以我们看到每种文化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就是归根到底，就是人堕落的那个认识论，啊，分别三恶树的结果，就是让人自己去，要么就偏到这边，要么就偏到那边，这个叫分别三恶啊。人去分别三恶的时候，没有办法透过上帝的启示，把这一切内在的关联很好的联系起来，并且看到它那个目的性所在啊。我们举过。讲到普遍启示的时候，举过那个亚当给动物命名的例子，对不对？好，亚当为什么可以在看到动物的时候很准确地叫出它的名字啊？因为他可以把握到这种一跟多之间的这个的关系，知道这些动物好像很像，但是它们各自的特点又是什么？它们在整个兽道界的位置在哪里啊？而且他知道这些动物都不是他的伴侣，都是他在神的启示当中。对这个世界的这种准确的把握跟认识，那人堕落之后呢，就这个世界somehow就一分为二了啊。这个上帝创造里面把光和暗分开啊，把这个天和地分开啊，把这个水分为上下。这个的分并不是让他们没有办法连在一起，而是最终有一个目的，就是透过人。透过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啊，把这个原来分开的这个状态啊，可以带到最终的合一当中去。所以我们最后看到的是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降在人间啊，又是一种属灵的跟属天的跟属地的合一。但是这个的合一是要透过人去完成约来实现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粗线条的勾勒是如此，那在人堕落以后，就变成了一种破碎的啊一个认识的状态，所以共相跟殊相之争就成了人一直跨不过去的一道的坎啊，所以这个共相跟殊相到启蒙运动以后像理性主义强调共相啊，像这个经验主义强调殊相，对吧？像笛卡尔后来就被休谟给否认了啊，认为说这个理性主义完全是站不住脚啊，事情 A 跟 B 之间完全都没有因果关系，一切都是你的感觉啊。人为了理解这个世界，强行的去制造因果关系，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经验的这个世界里头，并没有因果关系存在啊。然后后来才有康德对这个笛卡尔和休谟的一种。反思跟统合啊，所以这个共相跟殊相之争，在远在启蒙运动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就是在中世纪的这个唯识论跟唯名论当中的产生，啊，所以这本书其实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啊，叫做这个现代性的神学根源，有一本书，英文名应该就是 The Theological Root of Modernity 啊，它也被翻译成中文，那个中文版还翻得蛮好的。那唯识论，话说回来哈，就是唯识论到底是什么？唯识论呢，就是从这一个当时的神学经验神学，我们说这个经验哲学或者经验神学也好，他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啊，他们就认为人的理性，对吧？我们在讲认识论的时候说阿奎那是认为说人是可以透过理性认识上帝的，啊，人也可以透过信心啊来接受特殊的启示的，所以他们对理性的这种的认识是比较过分的夸大了哈，所以上帝呢是按照他们觉得 上帝性的上帝，所以上帝会按照理性来来做事情，这就是那个自然法观念的起源啊。为什么有自然法？因为上帝是一个在自然当中他设立的可预测的法则啊，所以人的理性跟这个自然法是一致的，所以人可以透过理性认识自然法，可以认识上帝啊。那但是这个观念，这种过于理想的对神的认识，它破碎了。我们知道中世纪它出现了很多事情，比如说十字军东征的失败，啊，好像一开始是觉得志在必得的一个正义之战，为什么是后来失败了？还有黑死病的爆发，啊，还有很多社会问题，就是随着这种阶层制度的出现，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很大的被激化啊。那你会看到，所谓黑暗的中世纪，它是在勾画一种当时的一种也是一种焦虑或者一种困境啊。它有一些刻意的去夸大，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实根据啊。那在这样一个唯实论碰到现实挑战的情况底下，就出现了一个学说叫做唯名论。唯名论也叫做唯意志论，它是在强调什么？他强调上帝的不可预测性，他在强调上帝不仅仅是，他不可以不按照理性做事情，所以人不能够按理性去预测神的作为，因为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是按着他的意志去行事的啊。所以简单的讲，中世纪出现的这个唯实论跟唯名论之争，其实是现代性发生的那个根源的一个发端，或者是一个怎么讲？一个历史的根源在那里啊。所以这里说，中世纪晚期思想当中那场虚无主义的危机，由此诞生了处于现代性背后，并且引导着现代性那个意义重大的问题。由此诞生了现代意义重大的问题，源于基督教内部的关于上帝的本性的和存在的本性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危机。那这里同样，我们就说这个神学的发展在中世纪的时候碰到了困难，后来在现代性出现以后，在现代世界受到了进一步的挑战当时的神学就已经没办法很好的回答这个世界的问题了那它受到了现代性很大的冲击以后我们在反思的时候就觉得更难回答现在更加蓬勃发展的这种现代主义的挑战在我读书的小时候，教室里整个走廊里挂的都是这些人的头像，对不对？伏尔泰、培根啊，这个什么马克思啊，这些就是所有这些被高举为伟大的人物的他们都是在整个现代性构筑现代性这个世界里头的这些代表性的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有信心的说，就是这并不是不可回答的，就圣经的真理是其实是足够回答这些挑战的这是我的观点只是我们不一定捡起从前那种古典主义的武器我们是可以按照上帝的启示来回答。那为什么呢？因为就是我要讲到的这两个观念，那么这两个观念我们下次再来说，就是从末世论跟圣约的角度来回答。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把这个部分结束。洛维特在他的《世界历史和救赎历史》里面呢，他说，历史的概念是先知主义的一个创造。成了古希腊理智主义所不能产生的东西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古典的时间观。通过末世论的未来，地上真正的历史的存在就取代了神话传说中过去的黄金时代所以在这种现代以后的历史观念，基本上你看它倒过来了，从前是黄金时代是最好，我们要回到以前。那么在现代的观念里头，是末世论是在将来，是在最后。那以这种以谁为代表呢？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代表所以他说，历史唯物主义从头到尾就充满了一种末世论的信仰。在这个信仰里面，它不一定是所有具体断言的全部力量和有效范围这个有点抽象不用管它。对马克思而言， 这个现在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它把全部有意义的历史分割开来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把人们从必然的王国带进没有史前时期那些对抗的自由的王国啊，这是啊他所总结的这个啊关于现代性的这种末世论的一个的角度哈啊。所以，对于这些解决现代性的焦虑跟困境的人来讲，他们的盼望就是现在人活在现在，人成为主体啊，来看未来的时候啊，来看世界的时候，现在就成了这样一种决定性的时刻。他把全部有意义的历史分割开来啊，在这之前是黑暗的中世纪，是人的蒙昧时代啊，是那种魅惑的时代，在这之后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啊，是一个开创无限可能的时代，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偷换概念的，或者是一个虚假的末世论。那真正的末世论，我们都晓得是只有上帝的儿子，他的道成肉身啊，他的死里复活，把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决定性的时刻带到我们中间，把那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的分割、历史的分水岭啊带到我们中间，把那个真正意义上的末世。真正的天国开启的那个天国带到我们中间，那具体怎么讲哈？怎么来回应哈？就是答案就是在这个圣约的神学框架以及这个对，就是这个两个亚当的啊，罗马书第5章哈。我们下节课来解这段经文好了，还有这个关于救赎历史的整个发展的结构，我相信这个是可以回答现代性所提出来的这些的问题的。那现代性事实上是对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影响哈。这个其实可以下次再来看啊，因为我们其实看到很多熟悉的神学观念背后都有现代性的影子。我们稍提一下，比如说巴特啊，而巴特他有很精彩的地方。但是也有受不知不觉受现代观念影响的地方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有很有名的这个神学家在为巴特辩护啊。这些有好的都是很好的。不过我们如果真的要认真的去对待这个信仰的话，我们当然相信这是我们主内的肢体啊，也做过很了不起的贡献啊。但是我们在神学上认真或者严谨的话，你就晓得说巴特是有一种抽离历史的基督中心论啊，那这个在具体是什么啊？我们下节课再讲。还有像比较有名的，像保罗新观啊，这个啊，永恒长老会下一个季度会我们分享这个保罗神学哈，像保罗神学的中心在哪里啊？那从是一种个人性的因信称义，还是一种回到保罗新观，就是为了他当然是有它的积极的方面所在啊，就是把我们的信仰从一种纯粹的个人跟上帝关系的恢复啊，就是常常王牧师在批评的这样的一种的观念当中，他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观点，但是他也摆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去啊，就是觉得十字架或者说耶稣基督他的工作是让教会纳入到原来旧约上帝跟那个以色列百姓所立约的那个群体当中去，它只是一种合并或者归入啊，他看到了更多的连续性啊，他没有看到没有就是缺乏的就是救赎历史的这个观念，或者说是两个亚当的这种圣约的观念啊，所以这里我们稍做一个铺垫吧，哈，我们就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再来具体的讨论。OK，今天时间也差不多哈，大家有没有问题？还有3分钟，可以有1到2个的。
那末世论里面，他有没有提到，当先天性地来了以后，这也就是时间的终点。时间既然有起点，一定也有终点，对不对？
是历史的 终点，我们可以说这个世代就是这个 aeon 要过去，这个世界的样子要过去啊，或者是这个世代要过去，是我们要进入到下一个世代。但是下一个世代是一的时间是什么状态，我们不知道，也许一样，也许不一样。
因为你现在讲的现代论的话，也就是在不断的改变，不断改变。OK，但到了以后，这个末世论以后。那还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因为那个时候是神掌管的时候。
我不知道，我乱讲就是假先知了。那个，但启示录里头有一节经文是第十章还是哪里？我不太记得。就是说，都不再有了，海也不再有了，那个时间也不再有了，是不是？
对。
说时间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可以理解成。一切都结束了，也可以理解成时间没有了，就那个那边是有一点有趣的地方在那里。对，但是下一个世代我们不知道说那个时间，我们对时间的感觉是不是一样，不知道。谢谢。刚刚说，
你想问你用那个现代技术啊，但是我们平常。到了一般的亲戚啊，或者在朋友啊，
对，
你是不是用这个现代性的从你公司到过去的？
现代性在我的理解里面是比理性主义或者比现代主义更宽泛的概念。现代性就是从启蒙运动以来所有的一个思想的交集，或者是它的共性所在，包括。如果我们说现代主义，好像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后现代主义或者是什么其他的主义去跟它并驾齐驱，或者是同时存在。但现代性事实上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性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一个文化环境所在。这是我的，这就是在这个。这个课程里头的观点。
那个平常的政治评论用这个词后基督教。
后基督教时代，对，大概类似这个意思。对，或者说世俗性，世俗时代，有一个那个叫查尔斯泰勒，加拿大的一个神学家，他写了一本很厚的书，还也是在讲这个问题，就是世俗时代。或者世俗主义，就是一个现代性，就其实就是一个世俗的王国。但是在这个世俗王国里面，它偷取了很多事实上是教会的概念，然后改头换面把它打扮得好像很 modern 很漂亮，但是事实上是一种对上帝启示的偷用跟扭曲。那对我们来讲，就是如果可以把这些底下的逻辑或者道理讲清楚，现在的教育也好，公立学校的教育啊，它不是让我们无法回应的，对，这个是可以讲得清楚的。好，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今天这个荣光长老回到我们中间，我不请荣光长老为我们做一个结束跟谢谢。